弟兄姐妹，这个是主耶稣要我们注意的头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啊，逆上，不可以专假。那这样子来讲啦，我们在我们的祷告，过去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逆上的祷告？有没有专假的祷告呢？哎，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犯到的毛病啊！或者呢，大家没有像主耶稣这样子讲，我们爱在会堂里祷告。那除了主席啊，被安排做主席，你不祷告也不行，是不是？啊，除了牧师啊，不祷告也不行，因为你是牧师啊。那弟兄姐妹就不会说，哎呀，我要振作到上面来祷告，站在会堂里面大声的祷告。我想大家都不想这样子做啊。但是我们在私人的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位上呢？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考。因为主耶稣已经讲了，你们祷告的时候啊，不可像啊那个假冒为善的人。那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了，也常常看见或者听见啊，信徒在祷告上面会犯上了不诚实的祷告。那有时啊，人会以祷告来做控诉的，好像两夫妻在祷告，你控诉我，我控诉你。这个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不是祷告，那控诉就讲了，打开眼睛讲啦，啊，靠着主的恩典来啊来和和咯，是不是？为什么要啊用祷告来相骂呢？啊，这个不好看。啊，有时候不单只是这样子哦，啊，有时候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或者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不爽快，我们就用透过祷告来出气啊，在那边啊，在那边啊讲别人，这个是逆上的祷告啊。多年前呢，我们啊穿那个球鞋没有牌子的时候，大家都不在意啊，什么鞋都套上去就穿了。到后来越来越注重啊牌子了啊，所以呢，也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有一个弟兄啊，就告诉我，那一天他孩子的祷告，哇，好大声！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我很想要一双 Adidas 的球鞋，求你赐给我好吗？”啊，那个弟兄明显知道，他不是向天父祷告，他是向地上的父祷告咯。哎，这个是不诚实的祷告。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是要在祷告里面啊，主耶稣要我们的态度啊，就是不可虚伪啊。啊，这个是主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要检讨检讨，在六零年代啊，有一个关于讲道的见证啊，是这样子说的。在北美啊，有一个大专团契，基督徒团契啊，就请了一位牧师啊去讲道，去到他们团契里面去讲道。牧师接到邀请啊，祷告预备啊，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上帝要他讲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二十一节。那当然知道讲什么就很好了，很好预备了啊，他就预备讲章啊，预备好了就等一段时间，他就按时啊去到那个团契里面呢啊去带领聚会了。去到那边，他就坐下来。当然，坐下来每个讲员都会默祷的，啊，没有一个讲员不默祷的哦。那 我相信所有的讲员默祷都是心里面有负担有紧张才默祷啊。那他就在那边默祷的时候啊，深深觉得天父啊要他讲解以弗所书啊第五章第十到第十四节啊阶段的信息，而且呢提醒他要用他一周前所发生的事情啊作为例子来讲解这段圣经。就在那个时候啊，他很不愿意，他在默祷里面啊跟上帝讨价还价啊，在那边跟上帝摔跤，摔了很久啊。是那个主席领诗歌领完了啊，带领所有的聚会，他就讲了，现在是讲道的时间，请某某牧师，牧师还在那边摔跤没有听见啊，一直在那边祷告，一直在那边祷告，主席再讲一次他听不见，于是主席就走下讲台去到他的面前，在他的耳朵里面讲，而且拍他的肩膀，牧师啊到你讲到了。哎呀，牧师才醒过来啊，牧师啊就走上讲台打开圣经，他就读了。那你们要不要做这位牧师啊？要做就跟我一起读，如果不做就我读，要不要啊？他就这样子说啊，一起啦吧，不，还是给你们一起来做牧师好了啊，一起读，预备起，总要查验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保养扎备正事。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啊，醒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光。牧师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马上就将圣经合起来，速的离开讲台，下了讲台向着大门那边走，而且呢脚步很快。那些青年人看到，牧师怪怪的，他们也起来去追牧师。当然年轻人怎么样慢都比牧师快，就将牧师抓回来了。然后呢再请他上讲台啊，他说，牧师啊，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信息要向我们讲，你为着要保护我们，所以你读完圣经就不讲，是不是啊？牧师在这个时间没办法啊，牧师就在他的就开口这样子讲，他说，在开始讲道之前啊，我在那边默祷，天父感动我要看讲这段圣经，而且呢教我要用上一个礼拜天发生的事情来做一个例子，我不愿意，所以就跟天父摔跤了。那个例子是什么呢？上个礼拜我是被请到一个礼拜堂去啊，做主日崇拜的讲员。那个礼拜堂啊，是将那个啊主席啊、服事的人啊、啊讲员啊的椅子啊，都放在讲台上面啊，看着观众。那我就坐在那边看着观众，观众看着我。啊，到奉献的时候，那收奉献的人来到讲，主席讲到要收奉献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看我的包包啊，看我的口袋啊，原来我一分钱都没有带。那怎么样奉献呢？他说，我是牧师哦， 不能够是见证哦。他想来讲去，主啊，我真的不能够是见证。好，于是呢，那个奉献带一到的时候，牧师啊就怎么样啊，就出来啊，从手就从那个裤袋里面拿出来一个大拳头啊，你就伸手进到那个奉献袋里面奉献，犯了他的奉献是一把空气。哎呀，他为着这个事很难过，他一边讲的时候一边流泪。是啊，我做暗昧的事情，我做假冒的事情，弟兄姐妹啊，在那边听完的时候，台下的弟兄姐妹啊，每个都在那边哭泣，而且每个很主动的一个一个跪在那个椅子那边祷告，牧师都不用讲道了啊，牧师就跟他们一起跪在那边祷告，大家一起认罪。那个傍晚的聚会一直聚会到十二点多啊才结束，没有讲道，只有祷告。祷告完了，哇，青年人很轻松，很开心。那一次的祷告啊，在那个祷告会里面以后啊，原来那边出了不少的啊传教士跟牧师。那弟兄姐妹，真诚是相当重要，我们有至诚的祷告是相当重要。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相同的情况，相同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应当向主耶稣的要求，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态度，诚实，真的诚实啊，至真至诚的诚实。好，我们来注意第二点。第二点呢，就讲到啊，不重复，这个是第七节的话，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那弟兄姐妹，这个跟主耶稣的教导也有一点不一样。主耶稣曾经 教导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什么叫常常祷告？是不是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要来注意到底主耶稣这样子讲的重点在哪里了。那个重点呢啊，就是外邦人这个字啊。外邦人就是指到不认识，不真正认识真神的人，因为他们因着自己的爱好，有时候我们祷告是为着自己的爱好哦啊，因着自己的爱好，要迎合自己的心意啊，去侍奉满足自我的神。这位神不是上帝哦啊，是自我做神哦啊。他们祷告的问题在那里呢，用许多重复的话在那边做什么？讲服自己，好像那个牧师在那边，我是牧师啊啊，我是牧师，我不可以这样子在啊，在弟兄姐妹那边讲这个见证啊啊。那弟兄姐妹是在那边说服自己啊，有一个很烦恼他人的心态去祷告啊，所以不重复是这个意思。那在此，主耶稣的心意啊，要人知道父神垂听真诚人的祷告，不需要重复，只要真诚。那使徒彼得啊，就从经验里面告诉我们，那这个我真的要你们读了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一起来读，预备起。 啊，对不起，对不起，再多一个，再多一个，我压漏了，啊，压漏了啊，预备起，
你们。
这个就是祷告了，将你的忧虑卸给上帝。那我们可以从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啊那边就看到这个例子了。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她去到上帝的殿那边，因为她心里愁苦啊，痛痛哭泣。啊，他在那边祷告，他许愿这样子讲：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记婢女，啊，他就这样子祷告下去，而且他跟上帝许愿，啊，给我一个孩子，我就让他终身的服侍你。啊，终身做拿细耳人，啊，他是这样子在那边，啊，就将他心里面的忧虑苦况啊，要告诉上帝，因为他这样子祷告，很真诚的祷告，别人听不见，他心里面只是嘴巴在那边动，声音是没有什么的，啊，有时候我们祷告呢。为什么祷告有一些人祷告到会睡觉呢？有没有人呢？ 祷告常常祷告都不知道一分多少时间了，他就睡着了，明天起来才阿们。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祷告用心里面祷告，耳朵听不见，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小小声音，耳朵听得见是重要的，当然不要太大声了，吵到别人也不好，啊，他就这样子祷告，啊，以利老祭司看到他，哎，对，那个时候不老的，啊，以利祭司就看到他，啊，他说你这个妇人啊，不要醉酒了。他就讲，不是的，我不是醉酒了，我是啊，心里愁苦，向上帝祷告。那以利啊，以利祭司就说：“好了，愿上帝呢，以色列的上帝啊，照你所求的啊，赐给你。”那这样子，圣经就讲到啊，这个哈拿将苦情交到给上帝，他得着回应的时候，他就。啊，脸面没有愁容的，欢欢喜喜回家吃饭，可以睡觉，啊，是这种的祷告，啊，不重复，就是当你知道上帝答应你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重复，只是等候就够了，是不是？啊，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们看完这个哈拿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呢，是告诉大家怎么样知道上帝听祷告啊。我们有没有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吧。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当我们知道主答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去啰啰嗦嗦祷告了，只是在那边等候，时间到了，上帝啊替我们完成的恩典啊，是这样子的啊。好，在这个真诚的祷告里面啊，至诚的祷告里面呢，啊，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第六节了。啊，第六节是这样子说的，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祈祷的人啊，祷告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啊？对象就是在暗中查看的天父，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祷告对象了。所以祷告的人啊，要从内心对准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边也可以关上那个门，对准上帝的啊，我们当当啊向上帝求。主耶稣说到一个蒙父神垂听的实例，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啊，他就讲到啊，有两个人去圣殿里面呢去祷告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啊。法利赛人站左呢，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弟兄姐妹，这个是祷告吗？有没有祈求啊？没有哦，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打报告啊，而且是打小报告，里面还要打小报告，不像这个税吏。诶，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打报告啊？哎呀，这个态度哦，啊，上帝要我们真诚啊，要我们诚实。那另外那个税吏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呢？啊，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也没有祷告啊，有啊，啊，他将他的需要告诉了上帝，将他的忧虑告诉了上帝。弟兄姐妹，这个是祷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啊，就做了啊一个结论。这个人呐，回去啊，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因为那个人自高。这个人自卑啊。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在这里主耶稣劝我们啊，要进你的内部，关上门，就是简单让父神知道就足够了。这样诚实的祷告，就是说将所想所要的告诉父神，就可以放心了。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好。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原来保罗也有这个经验哦。啊，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给过我们的经验哦。啊，我们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我记得啊，青年时期啊，我去建工的时候，要去打工，要去啊 interview 啊，要去建工。我跟妈妈啊，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一起祷告，是妈妈跟我跟天父。那我就说啊，天父啊，我今天要去建两份的工作，求你引领，我祈求你指示。我建工的时候感受到双方啊都有喜悦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以这份工作啊是你引导的，如果双方有一方不喜欢的话啊，当然就不是你的引导了啊。我就这样子祷告。你说你祷告得很简单哦，当然双方喜悦才可以啊。其实也很难呐、啊，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呢，啊，勉强我去做呢，啊，如果他喜欢我，我不喜欢他又怎么样呢？啊，也是不容易的嘛。那我就去建工了，头一份是建银行的工，那个建的是一个老板。哇，他很喜欢我啊！他说：“ 如果你喜欢，现在就可以上班。我看到他这样子对我那么喜欢啊，我的毛孔有点站起来，太热情吧，我就不喜欢了啊，所以我就去离开了，就去见第二份工。第二份工见的是一个主任，一个部门的主管啊，那个人啊和蔼可亲啊，而且呢他用他的话来引导我去怎么样回答他的问题。哎，我心里面讲，这个人是好人哦，还会教导哦，我很喜欢他。哎，他也很喜欢我啊，这样子我就答应了这个工作，在那边一从开始一做，做了好几年，直到我进神学。所以那个祷告虽然是简单，但是神垂听，因为我很真诚啊。那个时候我很笨，祷告都不会，就讲这些话啊。你怎么样看来看去？当然了，你稍微用平常人的思想，当然要双方喜悦才能够成事嘛。你这样子祷告是什么祷告？但是天父就知道我的心了啊，是这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再来注意主耶稣如何勉励祷告的人，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他们是什么？外邦人。为什么不可以效法他们呢？啊，我们看到这些的他们啊，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不效法的原因啊，就是他们心术不正啊，他是自我为大，自我中心啊，这个心术不正啊，一定没有好结果。天父啊，他的祷告啊会叫天父的心烦呐。好，我们来看第二点了，第二大点。那我今天要讲完它，你们要给我时间哦。今天反正没有好吃了，长一点没有关系，好吧？啊，我们多吃一点灵粮了哦。啊，因为上帝说，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那我们就继续了啊。好，我们从这节的经文里面啊，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看见。这个复制啊出现有四次啊，五六七八九就出现四次，可见这个复啊这个字啊是经文里面啊重要的字啊，是重要的介绍。这位父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六到八节九节呢使用的形容词呢就是你在暗中的父，这个是第一个。你们的父，你们在天上的父啊，这些代名词的运用啊，说明祷告的事啊是人对上帝的认识。你真认识上帝，你就会祷告啊。你认识上帝跟祷告有莫大的关系。主耶稣说到这位父啊，他是谁的？谁的？我们的。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啊？别人不可以要，是我的，是占有的啊。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也是天父的啊。那在这里呢，是很主耶稣用这个词啊，是占有的意思。他是我的。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说呢？原来他要祷告的人知道，需要清楚自己跟天父的关系啊。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啊，深对祷告祈求深有影响。我们跟天父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每一个人啊，以天父为天父的人啊， 都是从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开始。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不能够以天父做父啊，他也叫不出啊。另外，我们啊接受救恩的那个途径，就是透过祷告。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子说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是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哇，我们信主的时候，马上上帝的生命就生了我们啊！因此我们相信主的人啊，就是在相信的那一刻开始啊，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我12岁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清楚自己信了耶稣。那个过程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母亲是一位很敬畏主的人，她凡事都祷告。啊，那个我记得那段时期啊，我又有一两个礼拜一直发烧不退。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穷啦，没有什么去看医生啦，啊，就是喝水啊，吃一点退烧药，啊，就是这样子。但是烧不退，吃药不退，啊，就没办法了。啊，我妈妈就告诉我，哎，不如你去礼拜堂找传道人为你祷告。我说好，那我就去咯。我们的教会啊，牧师啊是男的啊，那个传道呢是女的。这个女传道呢是牧师的姑母啊，所以她比牧师更老啊，不是年轻的啊传道人哈。我去找她，她就将我带到祷告房里面。她说：“你要我为你祷告可以，不过你先做一件事情。”她说：“你现在就祷告，求主耶稣的光来光照你。”你就这样子祷告好了啊，那他就出去哦。那我就祷告，主耶稣啊，求你用你的光来光照我。哇，一祷告的时候，主的光一照的时候，就糟糕了了，很多罪的一件一件都啊浮出来了。那我就觉得，我才12岁，我那么糟糕嘛，所以呢心里面很害怕，所以呢就不敢祷告下去，静悄悄的啊打开那个门要偷跑了。没想到那个女传道那个椅子就坐在那个门的对面等着我出来。她说：“那么快啊，是不是你没有祷告好？”我说：“是。”她就再带我进去，我跪在你旁边，你祷告认罪，啊，你不用做声，啊，我站在旁边，我坐在你啊，我跪在你旁边，你不用做声，啊，你自己祷告。他没有听见我认罪的，因为他告诉我用心祷告就可以。祷告一下子啊，认罪认稳完了，他就看到我静静一直跪在那边，他就问：“祷告完了没有？”我说：“完了。”他说：“现在你跟着我祷告。”那就我就跟着他祷告。做什么呢？原来他带领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所以在那段时间啊，我就清楚啊，我已经得救重生了啊，是已经相信主耶稣了。我记得当时啊，我对天父是我的父那个认识啊很模糊啊。虽然我祷告之后很轻松啊，脚步很愉快的回家，当然后来也没有什么发烧了了啊。那记得当时啊， 我只知道自己是相信了主耶稣，已经得着主耶稣赦罪跟拯救，但对于自己是神的儿女啊，很糊涂。因为当时我对圣经呢不甚了解。好，我们来看第二方面，认识而祷告，你要记住你是上帝的儿女啊。第二，我们要注意的，知道跟不知道。一个从认识主到相信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人，马上就作为神的儿女，这个是十分重要，的确影响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我们跟天父亲近啊，神跟人之间祷告交流的生活。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代，我进到神学院里面去念神学，那个时候啊，这神学生啊都很守规矩的，很正经啊，整天都是穿着啊，男的都是穿着衬，这个是叫做什么衣服啊？衬衣啊，衬衣哈、哦、啊，带着领带啊，出门的时候都拿着圣经这样子就走出去，回来就拿着圣经这样子啊，拿有时候就架在这边啊，就抱在那边就回来啊，头都是这样子走的。为什么这样子走啊？因为我的院长是这样子走嘛。所以每个都跟他学他啊，那在神学院里面每个都很正经的哦，言笑有序。在神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有一位第一班的姐妹啊，她很严肃哦，尤其在祷告会她很少开声领导，就算开声祷告啊都没有祈求的亲切感，只是打报告，只是在那边打报告的味道。所以呢，他跟他一起祷告没有味道的、哦、有一次我们同学的那个见证会里面，他站立起来讲见证，他就说、啊、从前信主，我就觉得、啊、天父很严厉啊，所以呢我有敬鬼神而远之的那个心态。可是啊，在这个礼拜我竟然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主耶稣赐给我们每一个信的人啊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于是呢他就读那个圣经了啊，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啊，预备起，因为凡神的这位姐妹说，她说我现在知道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啊在那边叫天父啊那么亲切，我现在也可以这样子叫了，我感谢主。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天父是你的父很重要，他是你的父，你可以撒娇他也没问题，是不是啊？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对于我来讲是重要的。我少年的时候只知道主耶稣是我的救主，并不十分清楚在相信那一刻自动做了上帝的儿女啊，所以以前祷告的时候没有什么味道，好像汇报啊，缺乏亲情。到我知道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好了，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呢就讲到我的天父。我也要感谢主啊，在我十七岁那一年，上帝给我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去经历他。那个时候是我生命复兴的时间，自从那一刻开始啊， 里面那种燃烧的火啊，在那边燃烧着，一直维持到今天。所以现在啊，叫我出国去传道，我还是很感恩，很喜欢。不是喜欢坐飞机，坐飞机不喜欢，因为坐飞机坐久的时候，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还可以，到第四个小时的时候你就折腾了。我相信比我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何况我每次坐的时候只坐十多个小时，辛苦啊！那我说真的是要感谢主哦，啊！当我知道他是我的父的时候，啊，那种的生命一直燃烧，一直燃烧，到现在，啊，我知道之后，我就马上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他。他不单只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也将我的前途啊完全摆在他的手中，因为他是我的慈父，他不会啊将不好的给我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跟天父来往啊，那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好，我深深领受到这节圣经非常的真实啊！哎，太快了，再来啊！我想弟兄姐妹帮忙我读这节圣经下面的哈、啊：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吗？你是他的孩子，他会向你讲话。他用什么地方向你讲话？你祷告的时候，用你读过的圣经向你讲话。啊，我常常这几十年来，上帝引导我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引导我停，我就停；引导我去，我就去。啊，都很奇妙，因为他会将自己的计划，那个月就是他的计划，指示我。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我一定祷告，我不要以为老司机没事情，啊，我一定祷告。你没事情，别人有事情，你就有事情了，啊，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互动的嘛，是不是？啊，另外我祷告的，我工作的时候一定祷告，我散步的时候想起谁就为谁祷告，啊，甚至在会议的座上，我心里面常常默祷。有时候我们的言语啊有问题。啊，别人的耳朵也有问题，别人的心情也有问题。我讲一句话，他不一定会懂，因为他当时心情不好就不懂，是不是？所以在会议座上常常祷告，啊，是要这样子的。我心里面常常默祷，凡事呢交托给主，让他来引导。啊，因为他是我的父。这个是重要的。好，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啊，到底讲什么呢？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弟兄姐妹啊，在这边是讲到相信跟祷告。你的态度，祷告态度要相信，你不信就不要祷告咯，是不是？啊，相信与祷告。在这节圣经讲啊，天父早已知道了。我们再加上啊第六节的应许，你父在恩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这边有一个必然报答你啊，这些话加起来的时候，是主耶稣鼓励上帝的儿女啊，在祷告的事情上要认识父神天父上帝的心怀，要对天父有信心。那我们首先呢、啊，来注意一件的事情，就是天父的心啊。天父的心是怎么样的呢？啊，我们 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在1979年呐、啊，就发生一件的事情，在那个游队的那个探险队啊、也是一个考古队啊、哦，他们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旧城啊里面的古代的坟墓里面呢、啊，发现了两卷的那个银记的那个圣经的经藻啊。经过25年的研究啊，这些人呢、啊，从79啊在那边研究到2004年，他们就确认了、啊、这个卷藻啊，就是埋藏在祖前啊600年。所以这个是最古老的啊一个圣经的卷轴了哦。那在那边呢、啊，那个带队的啊一个弟兄啊啊，他叫做马加列，他说在这个话语里面呢、啊，他看到上帝的话一直没有改变，原来那么早他已经啊写好了。那个就是民数记第6:24-25啊，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光照你。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心意啊，他要赐福我们，要保护我们，要光照我们，这个是天父的心。正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不是一般，不是一般正常的父母亲那种的关心，他比正常的父母亲更关心我们。那一般正常的父母亲啊，都很会关心他的儿女，样样都会想到他的儿女。我的孩子啊。我的男孩子已经40多岁了，我的女儿也将近40岁了，应当他来关心我是不是？当然他们两个都很关心我，但是我跟师母吃到什么好吃的，去到什么、啊、好看的、啊、去到什么好地方、啊、都想起、啊、如果他们跟我们在一起多好啊！哎，这个是正常的，是不是？天父就更加好了。那在圣经里面呢，讲什么呢？那我们读那个啊，有一点红的那一段圣经好不好？那、啊、预备起，你们中间坐。在这边就讲到天父不会将不好的东西给过我们，他是将最好的东西给过我们。主耶稣说连圣灵都给过我们，圣灵就是神的生命咯、啊、圣灵就是神的同在咯、啊、那弟兄姐妹啊，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再来看一件事情，圣灵啊是什么时候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的？哦，很好，100分答案啊，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哦，啊，这位圣灵信了，我们信了之后，他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离开的？啊，不会哦，啊，所以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不需要唱。圣灵啊，求你来，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如果说圣灵啊，求你来，现在就来啊，马上就来，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有啊，圣灵在那里呀、啊，圣灵在里面，怎么样来呀、啊？啊，在文字上面也不通啊，在实际的情况里面也不通啊，那这样子。圣经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吗？ 那我们来读这个chocolate 颜色的字吧，好不好？你们既然听见，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背书，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个圣灵啊，在我们相信的时候，他就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是一个烙印，不能够离开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啊，圣灵的工作马上有四样同时进行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马上受了灵洗，马上呢就得着重生，马上呢就得着灵运，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段圣经。然后我们就马上成为灵工，灵工做什么啊？敬拜上帝。所以礼拜天不来敬拜上帝的啊，除了现在特别了如果礼拜天因为别的事情啊，来不来敬拜上帝都有一点那个，因为你是灵工那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选诗啊、讲话啊，我有时候听见那些主席很好像很好像很属灵圣灵啊，求我们现在在聚会啊，求你来在我们当中。可他已经在了，为什么还要请他来这个是问题是不是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他是将圣灵放在我们生命里面，除了我们有这四样的四样的地位跟地位之外呢，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做什么做我们的安慰师，做我们的辅导，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向前走你看他是将最好的送赐给我们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相信与祷告的另外一点，就是真可以交托，真可交托。因为父神的心是这样子，你交托给他了，他不会不管的。记得一次我们一家从香港坐飞机到沙老爷去做宣教的工作。那个时候呢，我是坐文莱航空公司的飞机文航大家知道文莱在那里吗以前叫做婆罗奶布奶英文是布奶这个飞机的时间呢，大约三小时半三个半小时飞机的，我们坐上那个飞机的时候飞机开了一小时多一点，忽然间就很颠簸飞机很颠簸，摆来摆去，上上下下，又上去又下来，又上去又下来，有二十多分钟这样子。哇，在那个时候我听见在整个飞机舱里面很多人就在那边哭了，因为太危险，不是几分钟，是整二十多分钟。我在那边跟师母坐在一起，小孩子放在前面一个 baby 的篮里面，师母就抓我的手抓得很紧后来都黑青了因为太紧张那我们两个在那边祷告，祷告什么呢？我们就说，天父啊，我们将灵魂交在你手里，就这样子预备没了他们真的没想到我们忽然间心里面高兴起来，我们很庆幸，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父神可以信靠，我们的灵魂有地方可以交托，这个是不得了我们的灵魂有地方可以交托，真的是很好。 那我们在那边啊，从那个惊慌变成喜乐，而且在那边呢，也想起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面的一句话啊，在路加福音23:46，主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更正是啊，我们向天父祷告是可信的，弟兄姐妹，真是很好哦，啊，一定要信。啊，这个飞机啊，上下颠簸啊，飞了一阵子，慢慢的平稳下来了，乘客了，坐飞机的人呢，大部分都收回他们的哭声、呼叫的声音。不久，那个飞机上面的那机长就讲话，他说，飞机最多一次跌下了6000多公尺，砰，真的下来，比我们这边的跳楼机更厉害，啊！你说为什么不哭啊？就要哭了，真的是好离心哦，好像那个安全带都绑在那边，好像人要飞上去这样子，啊！感谢主，这个经验，因为我们有地方交托，他是可信托的。弟兄姐妹啊，那我们也要交托，也要用信心交托。你有没有用信心来交托呢？是啊，我们会交，但是我们也会托啊。交完之后自己托，辛苦的要命啊，因为交托嘛啊。但是交托是一个字，不是分开两个字的哦，要记住。好，就讲到这里，停在这里好了。在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用一个敬畏天父的态度，一起来读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我们用敬畏的心一起来读，做这次的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要、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你要我们晓得怎么样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矫正我们祷告的态度，以致到我们的祷告能够得蒙你的喜悦，能够被你使用，成为侍奉的工具。我们恭敬地将我们自己都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阿们。请主席。